大家早晨，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弟兄读出咁多人名，真系唔容易。我哋多谢佢，同埋感谢神。历代志上第四章，刚才读嘅圣经系记载希伯来人一部分嘅族谱。你读呢段圣经呢，你会感觉到好枯燥乏味。开始嘅时候大约有四十几个名字，又难读又唔熟悉，但是每个名字都提下就算，但是一到了雅比斯这个人就停低，用两节的经文好精彩好扼要地描述这个人的生平和他的祈祷。为什么呢？圣经专程记载一定有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父神，求你按照住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教导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去听，用心去思想，在日常生活实行出来。求你给仆人能力，将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将仆人隐藏在你十字架背后。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主得所有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当我准备的时间，就发觉这两节短短的经文竟然有人写书，有好多人写好多文章去讨论。今日讲到的时间就有限，我不会讨论这些这样的著作，亦都略略地带过他的生平就算了，反而我们要专注经文里面祈祷那一部分。第九节，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这个名希伯来文的发音和痛苦这个字很接近，差不多是相似。一听到这个名字，人就联想到是和痛苦有关。俗语话，人不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生了一个男仔，生了一个男孩子，生产的痛苦过了之后，应该是很欢喜，会为的孩子改回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去代表家庭对他的期望。我查考圣经，圣经再没有其他的经文去详细介绍为什么雅比斯的妈妈会跟她改这个名字。有个解经家提出一个可能性，当这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家庭可能有苦难有不幸，当时妈妈真是痛上加痛，这个痛苦真的太深刻了，就为孩子改这个名字。雅比斯他从小就带着这个名字长大，每日被人家痛苦痛苦这样叫，或者还可能会被朋友仔去嘲笑，或者被人家看低他的自尊心，他的自信心不多不少一定会受到影响。雅比斯他出生在这样的背景，成长在这样的环境，是不是一生就注定痛苦呢？他有没有希望呢？他能否突破这个困局呢？每逢一个人 到了这种境况，如果他知道他什么可以改变，知道什么是不可以改变，会对他有很大的分别。我们讲一下出身、家境、环境、遭遇的困难、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态度，这些往往很难去改变，因为不是在你的能力控制底下。如果尝试去改变的话，真是浪费时间。这样亚比斯他有什么东西他可以改变呢？有，亚比斯可以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他自己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困境，普通人、常人有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受害者的心态，认为不是他的错，就埋怨家庭，就埋怨社会。这种人会自怜自弃，他没有信心，没有斗志，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希望。第二种叫做认证者的心态，既然你们认为我没有希望，我就没有希望给你看。你说我痛苦吗？我就做些事令到你们都一样痛苦。感谢神，亚比斯有第三个选择，是一种突破者的心态。亚比斯他不相信别人为他贴的标签，别人对他的评价，亦都不想被这些东西决定他的将来，因为他知道这些不是等于他。亚比斯他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恩典，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从外边来看，亚比斯好像局限在一个困境里面，好像被一埲墙四面包围住一样，好像山穷水尽，有没有出路呢？好难，靠人的能力真的好难，自己没有能力去突破，其他人帮不到他，知道，但是他知道唯一能够帮他的就是那一位，历世历代都帮以色列人的耶和华真神。亚比斯他想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希望他将他痛苦变为祝福。通常当人生的道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神赐福的开始。亚比斯他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能够为他开一条出路，他求告以色列的神。求告原文是大声呼求的意思，是一个人在绝难、绝望、困难当中发出那一种紧急求告的呼声。当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将要沉落去水底了，他好害怕，他好无助。那个时候他求主耶稣，主啊救我，就是用这个呼求这个字。求哪个呢？是不是求人呢？是不是求人不得就求回自己呢？是不是自己不得就求一些偶像，求一些假神呢？不是，亚比斯知道 祈祷必定有正确的对象。他求告以色列的神，不是任何偶像，不是任何假神。亚比斯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段历史，当时以色列人去到红海的边缘，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摩西他呼求神，又是呼求神，就行神迹分开个红海，带领以色列人平安地走过，从一条绝路走出一个生天。亚比斯认识这位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信靠的神会帮他，会乐意赐福给他。今日基督徒因信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只要认识神，我们就得平安，福气亦都会临到。其实睇亚比斯的祈祷好简单，其实好简单，四个部分：神的赐福、扩张境界、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圣经里面充满住好多宝贵的应许，都是同这几样有关，因为只有神做得到。祷告第一个祈求，甚愿甚愿你赐福与我。亚比斯他知道，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神赐福，他就没有希望。甚愿是表达他那一种很迫切的愿望，但是不是一种强求的态度，由上到下为之赐，求神赐福，不是求神给多些我们自己能力可以得到的东西，不是，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的福。更加重要的就是神所赐的福会令到人生有意义，人生命更加丰盛。讲下丰盛生命，这种丰盛生命不单止使到我们自己得益处，更加会令到我们周围的人得到益处，就是福杯满溢的意思。好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这样形容这种丰盛生命，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总括了亚比斯向神求的那一种丰盛生命，那一种福。亚比斯求神赐福，他你看看，他不是开一张清单，不是要完这样就要那样，他完全没有想去操纵神的手，亦都他没有用自己的有限去限制神的无限。神何时何地赐什么福，用什么方法，他完全让神全权去决定。因为亚比斯他知道神所赐的福是对他最好、最适合，超过他所想所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看见的，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其实神已经预早预备好一份福分给每一个人，为什么不去求呢？为什么不容许神去赐福呢？ 一个女孩子佢咁样问佢妈妈：妈妈，点解你爱我啊？咁妈妈就放低佢啲工作，就抱起嘅女儿，细细声同佢讲啊：我爱你，我冇为乜嘢，只因为你系我嘅女。如果我哋问神，点解你要赐福俾我哋呢？同样神会讲：我冇为乜嘢，只因为你哋系我嘅儿女。赐福系神嘅心意，神乐意赐福俾佢嘅儿女。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咁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这两样是很好的福气。但是不要忽略了下一句，跟住下一句神就咁讲啦：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睇到神嘅心意吗？赐福之后仲有一个交代啊！你哋得到祝福之后，也要叫别人得福。我哋呢班蒙福嘅人，唔好忘记，要藉我哋每一个去赐恩福。虽然咁嘅出身嘅家境，虽然咁嘅家境嘅名字又带嚟痛苦，但系亚比斯佢冇俾过去嘅历史，冇俾佢呢啲所谓嘅弱点成为佢生命嘅限制。佢想突破呢个困境，佢想人生活得更丰盛，生命更加有意义。因为他相信神是爱他，第二个祈求，扩张我境界。亚比斯所处的时代是以色列人在迦南扩张疆界的时候。我哋可以问，唔通亚比斯只系想扩大佢嘅土地面积？如果我哋单单咁样想咧，思想咧，我哋就会错过其中更深嘅意思。扩张境界可以系好多嘢，例如你嘅视野好狭窄，你嘅心胸好狭窄。可以求神去开阔。如果你的信心、你的内心、你的爱心是不够，可以求神加添。你面对新的机会，面对新的事工，你没有勇气去接受，你可以求神给你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再这么想，当一个人心灵痛苦的时候，他最需要是的心境要宽广，才能够使到心灵的痛苦得到释放。英文有一句说话这么说，是 think out of the box， 是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框，很有意思。不是真的好像有一埲墙包围着我们，而是一埲无形的墙。我们有时我们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决定我们生命的境界，我们往往计错数，因为我们用错方程式。我借用一个牧师讲的两条方程式去介绍两种的想法，好有意思。请放幻灯片第一张，唔该。第一张是错的方程式， 是传统的思维的想法，是自己局限的疆界，包括什么？我的才能，我的经验、训练，我个性、我的外表、过去的历史、别人对我的期望，或者别人对我的看法，就因为这些东西局限了我们。去第二章，是一个啱的方程式，是要跳出这个传统思维的想法，这个就是神能够扩张那个境界，是我愿意信服，是要遵从神的旨意，是要得到神的大能，是要承认我自己的弱点。蛤？要计埋我的弱点？是，没错，我都以前没想过，我以前都以为弱点是什么用都没有。不是，看看神怎样用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8，神却选择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微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不要让你的困境、弱点成为一个框框去限制我们，我们要跳出我们自己定的框框，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弱点，你就会发觉突然间很多东西都变得有可能。就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13节这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最好我们的框框又不大又不少，刚刚配合神的旨意，亦不要限制神的作为，但是要尽量利用神所赐的恩赐能力为神去作工，更加有作为，更加能够结果子。当神扩张我们的境界时候，特别有去扩展神的角度，我们会有喜又有惊，为神工作是有喜乐，亦都带来一些惊怕，因为新的境界有新的挑战和危机。特别是传福音抢救失丧的灵魂，当我们进入福音未得之地，其实是跟魔鬼争地盘。我们每一个庄稼的工人一定会有属灵的争战。回忆下一段历史，当摩西死后，神兴起约书亚，挑起重任，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神赐以色列人的一个新境界。这个新境界是充满敌人的迦南地。约书亚记第一章，神这样鼓励当时已经80多岁的约书亚，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岂没有吩咐你么？继续这样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当日神怎样鼓励约书亚，今日一样提醒我们要扩张属灵的境界，鼓励我们要关心那一班未得救的人，一起同心合力去兴旺福音。 扩张，我们一起扩张教会的圣功境界，传福音去到未得之地。雅比斯第三个祈求，常与我同在。因为雅比斯知道人生单单凭自己的努力是不足够，一定要有神的参与，神的同在。诗篇127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没有神同在参与，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枉然，都是徒劳无功。有人问，点解雅比斯求神常与我们同在？唔通佢唔知道神系无所不在，常与属他的人同在吗？其实雅比斯佢知道神系与佢同在，不过佢想表达佢心中嗰一种渴望，求神显明佢嘅同在，求神俾佢警醒，能够觉察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作为，更加懂得怎样面对神的同在，在神面前要存敬畏谦卑的心，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这样说，我们很多时呼喊神啊，你在哪里？好似一个人出到海钓鱼啊，好攰啦，去到海中心遇到风浪就大叫，陆地啊，陆地你响边度？其实陆地仍然响嗰度，神嘅居所仍然响度，神从没有离开过，只係我哋离开咗神。冇一隻船能够避免风浪，冇一个人能够避免苦难，就算人生经历失望、试探、悲伤，甚至乎一啲好心碎嘅事，如果有神同我哋同舟共济，就算面对惊涛骇浪都唔使害怕，有神同在，我哋一定会安然度过。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常与我同在，英文的意思是 Let your hand be with me， 愿你的手与我同在。雅比斯相信如果有神与他同在，神会用他强而有力的手预早使到的试探远离他，就算遇到引诱，靠神的能力一定能够胜过。当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增加我们侍奉的机会，魔鬼的攻击会越来越多，这场是属灵的争战。作为基督精兵，不要自恃聪明，只靠经验，单凭我们的感受去打这一场仗。记得基督精兵这首歌吗？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是齐向，不是孤身作战，反而更加倚靠神，跟随元帅耶稣基督，齐向战场走，齐心协力战胜强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在人生道路遇到患难是无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不遭患难，以免陷入试探和失败的痛苦当中。雅比斯最后一个祈求，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另一个好一点的翻译是使我不遭伤害，或者免除痛苦。 是比较贴切雅比斯当时的境况。不遭伤害免除痛苦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求神好似母鸡一样将我们保护在他翅膀底下，不要被麻鹰攻击以致受到伤害受苦。更深一个层次的解释是，我们就算遇到患难都不要受这个艰苦，即是患难虽然临到，心里面却充满平安和喜乐。从表面来看，有人以为雅比斯是一个弱者，没有勇气面对艰难，其实他是很有智慧，知道自己的软弱和缺点，还有他自己的有限，所以在神面前谦卑求神帮他。第十节，最后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雅比斯求的求神赐福，新的境界有神同在，有神保守，可以说雅比斯的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雅比斯知道求，知道向哪个求，知道求什么，亦都知道怎样求，可以推想雅比斯向神的祷告一啲自私的动机都没有。诗篇九十一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就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在妈妈心目当中，雅比斯这个仔一出世那时候很痛苦，可以说是一个痛苦之子，但后来圣经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成为一个尊贵的子。唔通几句简单嘅祷告就扭转咗雅比斯一生嘅结局？大家要小心，雅比斯嘅尊贵，佢唔系生响皇帝皇宫里边含住金锁匙出世嗰一种尊贵，而系响佢行为品格上面嘅尊贵。佢行事为人是合乎神的旨意，得到神的喜悦，那一种尊贵。从痛苦到尊贵是一个生命的更新，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能够祈祷去求更新。祈祷你不是摇动神的手，操纵神的手，而是仰望神施恩的手。千祈不要忘记，神是绝对有主权去应允或者不应允任何一个祷告。圣经大约有650个祷告，教导祈祷是很全面，有长有短，反映出很多不同的境况和感受，雅比斯祷告是其中之一，却不是祈祷的唯一方程式。要这样想，祈祷是我们跟神交谈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种艺术，是去建立与神的关系，要诚恳，要有感情，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合乎神旨意的动机。究竟怎样的人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呢？我在周刊底下登了这节圣经，是历代志下7章14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自卑其实是谦卑，要放低自己， 祷告其实有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态，寻求神的面就有不断向着神方向走的意思，转离恶行很明显了，是要远离罪恶。简单来讲就要谦卑祈祷，离开罪转向神。在结论的时间，人生在世常有痛苦，常经忧患，神是想愿神真的藉着今天的信息去安慰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是有希望。这段经文讲人生的旅途上面有一条祷告之路，亦都是每一个遭遇患难的人可以走的出路。同样神是听每一个痛苦的人的祈祷，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虽然很多事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家境出身，我们的身体缺陷，学历才干，过去的失败等等等等，但是不要被这些事成为一个框框去局限了我们的生命，不敢追求丰盛的生命，过有意义的人生。记住雅比斯的神亦都是我们的神，他垂听雅比斯的祷告，一样可以垂听我们的祷告，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要记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低头祈祷。父神，我们感谢你，真是你给我们一条祷告之路，求你都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知道去学习，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特别是当中有痛苦的人，求你都将这一条出路摆在他们的面前。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